那么早安，今天诗歌真是非常感人，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有准备这个经文讲道的缘故啊，请弟兄姐妹打开提摩太前书四章，我们将一同来诵读6-16节。提摩太前书这里讲到很多的言行一致，我们怎么样来行事为人，传讲的和我们所遵行的行出来的是否一致，是基于上帝的根基信望爱，上帝的信实给我们的称义，还是基于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操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结果。我在台上念双数节，弟兄姐妹念单数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圣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如果你打开 Google 的时候，你查一下言行一致这个词儿，你会看到什么呢？我看到了几幕，第一个是汉文帝言行一致，说他一神作则，然后废弃了妖言混惑罪，也就是说使大臣们百姓们都能够直言。所以到文帝13年的时候，他下了一个诏命，说百官的错误罪过上这个皇帝要自责。接下来一个呢是大陆的报纸，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做出表率，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言行一致，密切联系群众，务政务勤，廉洁奉献，凡是要求群众做的自己先做到，凡是禁止群众做的自己不做。好了，在2009年还有一个，这是台湾的谢长廷在美国宣称不再支持这个统独的公投，然后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参政的这个选人我们都知道是马英九，他就表示认同，不过他说了一句，他呼吁谢长廷要言行一致。我不是很了解谢长廷，但是我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在今年经济风暴的时候，这是2009年9月29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总干事他表示说，整个世界在经济的这个浪潮里头，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危机里面，更多的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当时是西方的，就是东方的这个 G20， 就是这个 G20 的领导人，他说了一句话，说希望这个 G20 的这领导人呢，都能够言行一致，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哈哈，你们都知道，你听完这些从古到今中外这些公式化或者媒体的报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这是几千年来人都向往的一个伦理，要求言行一致，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想要实现。到底有没有人能够实现呢？如果我们刚刚读的保罗这段教牧书信的时候，他再次相当的是提醒做传道的人提摩太，透过他要提醒基督徒们，说你们说出真理，也要行出真理，言行要一致。那么他是要我们去追求这个伦理的道德，让我们都能够言行一致。如果我们也一同的追随这样的话，达到言行一致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你记得，如果你真达到了，有时候达到了，你真发现你言行一致，你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态度？是敬虔的态度呢，还是I'm so good 啊？那么还有，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会怎么样？当我们在练习操练这个说出的言语和我们的行动吻合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应该怎么样？该怎么办？ 是回到恩典的源头呢，还是自己掩盖？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言行一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说这个操练的时候，就是一个是教导进前，或者教导真理、教导教义，我们把它称为言；还有一个是操练进前，我们可以说是个行。这个言和行呢，保持理由，要保持一致。保罗是什么样的原因要我们保持一致呢？要这个说出来的真理和行出来的进前怎么样保持一致？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就是教导的进前这个言和操练进前的这个行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认识到上帝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跟他是一致的。第二个方面是，当我们教导进前和操练进前这个言行的时候，这个两件事本身是不可分的。在基督徒生活里面，上到牧师，下到弟兄姐妹，包括耶稣基督，都是一一遵行的。他要实现这个目标，实现救赎的目标，就是透过言行的操练，言行的教导。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部分。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是言行不一的人。以赛亚在面临上帝的时候，他看到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用你的炭火就洁净了以赛亚，使他可以说，主啊，我不再是在祸灾中，你来呼召我，我就跟随你。今天求主就带领我们，我们这些人也是被耶稣基督的炭火所洁净的，让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因着他的恩典，让我们越来越达成一致，实现上帝救赎我们的目标。阿们。教导进前和操练进前，这个言行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我们上几次讲到第三章，第三章它是对什么人讲的？对长老和执事。然后他结束的时候突然讲到耶稣基督的进前，大灾进前的奥秘，就是肉身在人中间显现，对不对？将来被接在荣耀里。好了，到第四章你可以看得到，我们上次虽然讲了一部分，但是你如果看第四章的整个的东西，它是对谁讲的？是对牧师传道人讲的。这两个都是传道，只不过有不同的职分。所以你如果来看这个特别的，就是说刚刚我们在读的时候是说的执事，实际上的原文呢就是 minister， 就是仆人，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所以后面一讲就知道提摩太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所以今天这篇讲到我是非常困难，我要对自己讲，我其他时候我可以 get by， 今天我没有办法。所以呢，你如果看到他保罗告诉提摩太，提醒他的时候，他说你有两件事情，两个基本任务是做传道人的，就是教导进前这个教义，还有一个操练进前。这两项任务达成的目的跟我们前面讲第三章进前的奥秘，耶稣基督要做成的是一模一致的，跟这位万人的救主永生上帝的救赎目标也是一致的。这保罗特别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了这个努力，正是为了这个目标，同样的目标。所以他会提醒我们要谨守自己，然后谨守自己的教训。只有这样的时候，这个道救了我们，也救了听道的人。简言之，这个教导进前和操练进前是实现上帝计划的两大途径，听道和行道。注意他有一些词儿说，这些事出现了四次，这些事包括教导进前还有操练进前，都要达成这个目标，就是实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计划。但是究竟上帝怎么来实现这个计划呢？我有两点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在上帝的救赎基督计划中，他从来不是单独做成，都是要人参与的，从古到今，旧约到新约都是的。但是第二个，上帝自己是这个救赎计划的中心，所以他自己最后成为仆人，在言语和行动上参与，保持了这个救赎的完美。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上帝至始至终在开始从亚当犯罪之后，在救赎的过程中都要人参与这个荣耀的计划。你问为什么呢？我在这些经文里头看到一点，第四节第六节一开始他说，你要提醒弟兄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你如果看第十节，他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了，他说我们这些好仆人努力劳苦，正是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于永生的神。他把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传道的工作，我们查经的工作，我们团契的生活， 跟耶稣基督的工作连在一起，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如果你说信徒的救主的时候，特别讲更的时候，原文的意思说更精确的讲，他是信徒的救赎主。所以我们做传道的，我们带查经的，我们带领诗歌的，换句话，我们是上帝同工人，我们跟上帝是他的仆人，我们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你如果看创造堕落之后，第一个福音的应许是什么呢？说女人的后裔什么要胜过蛇，这就是说女人的后裔不是其他，一定是女人的后裔要战胜魔鬼这个谎言的，让我们今天还在谎言中或者说出谎言的人。接下来你在洪水之后，上帝选择一人建造方舟，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他说我要跟你立约，你和你的儿媳妇儿女都要进来，还有动物都要进来。他说好在你那里保全性命，在方舟里面，在挪亚里面保全性命。你到后来75岁的亚伯拉罕，这是一个75岁不能生的人哈。他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他们服，要因着亚伯拉罕们服。最后真的亚伯拉罕生出了众多的子孙，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万国的祭司，要带人归向上帝，人参与上帝的得救的救赎的计划。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摩西，在我预备这个人参与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的时候，呼召这个摩西，当时已经是个放羊人，已经离开了宫殿，不再是做王子了，落魄的王子，然后被这个烧着的荆棘特别吸引，就跑来看这个，看的时候神就说话，这是圣地，你把鞋脱下来，然后说现在以色列人受埃及人的欺压已经到一个地步，他们呼求我的时候，我要下来要拯救他们，但是他说我要打发你去见长法老，然后可以，你可以将我的百姓领出来，你可以将我的百姓领出来。然后摩西显然说我不行，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摩西很多说我笨嘴拙舌啊，等等等等。但是上帝说了一句话，我必与你同在，说你将百姓领出来之后，你要同样在这个何烈山上来敬拜我，这就是我给你的证据或者是记号了。果真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通过石灾过红海，摩西最后在哪里颁布上帝的律法呢？上帝透过手指头写给摩西，然后让摩西透过摩西把这个颁布，透过这样一个中介人把这个神的诫命给以色列的时候，是在哪个山呢？西乃山，也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的一个山脉，神说话是算数的，但是他以参与人，摩西最后就成为代祷者。我记得我在几年前就是在过去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领袖的培训，整个看摩西五经，最后我结束的时候就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以色列人因犯罪的时候，摩西有一个动作，就是他自己跪下来开始为以色列人祷告，然后上帝就停止了灾祸。你知道吗？这是中保人，每一次如果教会中有灾难，每一个事情如果教会中有人犯罪，我们做领袖的人做一件事，就是要做中保的工作，要来祷告，来认罪。我刚信主的时候特别不理解，人为什么要，上帝怎么这么麻烦，要把这些老犯错的人带进来，然后这个我就特别不理解。到了我后来这件事情我悟出来，还是到了神学院的时候，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在创造的时候，上帝是不是让人参与的？上帝当然可以一下子把全地都布满他的形象，对不对？就是人了。但是他选择造了亚当，然后再从亚当里头拿个骨头造出夏娃来，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生养上帝的形象，布满这个全地。所以上帝在最初人没有堕落的时候，创造计划里他就是要人参与他的创造计划来治理他的。这同样当人失败的时候，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变，在我们生养的过程中，自然的生养过程中，上帝同时实行他的拯救。所以你如果注意保罗的时候，保罗在向雅典人传道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7章，他特别把这两件事情，上帝的创造计划和上帝的救赎计划完全连在一起。他怎么说？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世上万族的人，一本就是亚当了，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处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可以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上帝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于他。接下来他说的创救赎了，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接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都知道这是指谁，死里复活的只有耶稣基督。那么上帝是要人参与，但是上帝自在这里头为什么到一个地步他所设立的人耶稣基督要来参与这个计划？如果我们从新约一看就看出来了，好像没什么意思，像一个谜就已经解开了。但是你从旧约来看的时候，上帝不是一下子，就是说上帝自己要来拯救这件事情，虽然在旧约中说得很清楚，不断的会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拯救，耶和华的意思就是立约者，他要成就这个约。但是呢并不是很清楚说这位上帝一定要成为人才能够做这个拯救，虽然每一次立约都已经很清楚的，刚刚我们讲到从亚当失败以后，每一个立约者都是一个人，虽然他们不完全，但是他们要承担立约的责任。在人被上帝邀请同工的时候，参与计划的时候，圣经这个可清楚的这个信息就是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而不是他所拣选的这些仆人，这些仆人都不完全。你看看这些立约的人，如果我们详细来看我刚刚说过的人都有问题，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对吧，娶两个太太不说了哈，这违背了亚当最初的诫命，对不对，生就是一个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也撒谎，说话不完全，言行不一，亚伯拉罕啊。摩西不光是一个杀人的在逃犯，这位伟大谦卑的仆人，摩西是最谦卑，如果你要想看谦卑你看摩西，但是这位神人在上帝叫他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要水喝的时候，说我们要回埃及的时候，摩西上帝吩咐他说你吩咐那个岩石，岩石就出水，结果呢他在愤怒之中谦和就失去了，对吧，然后就拿了那个梆梆敲两下，当然水是出来了，但是上帝有一句话说你在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不能够过约旦河。就最后神是把他带到很高的山上，看见他要带以色列进去的那个约旦河，他就坐在那儿。大卫合神心意的君王，他把别示巴找来，不仅犯了奸淫罪，他还犯了言行不一的罪，多次撒谎，想把他的忠心的丈夫乌利亚招来，也许可以同房以后掩盖他的罪恶，但是最后没有办法，他又回去了，因为这个仆人如此的忠心，都没有回家跟妻子过夜，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最后他又再写一个谎言告诉将军说在打仗的时候你撤回来，最后是乌利亚被杀死了。这都是伟大的君王立约者，最后谋杀了这个无辜者。因此圣经不断地说唯有上帝是拯救，人不是拯救。然而在以色列不断悖逆之后，有一件事情就是被掳灭亡的时候，所有的先知开始 pick up 一个 main message， 开始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提到一个完美忠信的一个仆人，他不仅要救以色列人，还要救地上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在以赛亚先知说到第十一章，他说从耶西的本，从也就是说大卫的子孙，要结出一个果实来，耶和华的灵要在他身上，使他的智慧、聪明、谋略都与他同在，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都与他同在。最后他说到了那一日，第十节，耶西的根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要来寻求他。今天我们都是这个的结果，我们全是外邦人，对不对，都是这个结果。接下来在耶利米的时候讲述了新约，我不再像过去一样重新立新约，我们今天都在新约里，律法写在我们新版上。但以理说过一件事情，当时他作为三朝的元老，那是在第一朝的时候，被掳还在巴比伦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多次三个不同的意象，让他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到过在床上这个梦，神最后给他解释，他看见四个兽，对不对，这个四个兽，第一个是什么呢，狮子，然后豹子，然后各种各样的，你对应过来的时候就是当时的四大王朝，波斯就是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和最后的强大的罗马帝国。但是在这个之后他说了，我突然又梦见一个异象，说有个人子他要来做审判，他驾着云而来，领到那个很古长的子，就是到上帝的面前，得了权柄，得了荣耀国度，是各国各方各民各族都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度是必不败坏。我们今天都是因为 这个仆人，以赛亚所说的这个仆人，我们知道圣诞节快到了，我们通常在圣诞节讲到，也会用新约，也会用旧约，对不对？旧约中一个很常用的以赛亚书是哪一节讲圣诞节的？那是受苦的仆人，他是讲九章的六节，因有一个婴儿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并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但是你注意看，在这两个之间，有婴儿为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和政权要建在他的肩头，有很多的点点点，对不对？这个婴儿怎么能够成就？在以色列当年的时候，就是希望的说，这个以赛亚弥赛亚一来的时候，所有都翻转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看到这个政权是怎么样建立的，不是强权，而是牺牲的权柄。预言在500年之后，以赛亚的预言实现了，耶稣基督降生了，在谦卑的马槽里，但是又是荣耀的降生，天使在呼唤，对不对？外邦人来看的时候，有新座为他位移，然后停在上面，告诉东方的三个博士，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生长的地方。耶稣基督在他33年的传道生活里，从来没有一次言行不一过，不像其他的那些人说谎，所以他说出的是真理，行出来的是道路，舍去的是生命。所以我们这些人可以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不是吗？所以当时我觉得有一幕，就是雅各和约翰跟他妈妈一块来问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要做王了，等你荣耀降临的时候，左边那个和右边那个都给我，对吧？我们两个兄弟都占了。当然一大堆的那些其他的门徒很愤怒，你凭什么你们两个在，你们就因为两个兄弟在这个门徒里头，你们人多是吧？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要为首的就愿意为仆，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位人子来到人间的时候，谦卑来到人间，就是做这个赎价的，那是一个完美的仆人，这是保罗提摩太都没办法达到的。但是这个信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受苦的弥赛亚也是旧约的信息，但是当年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人们拒绝，人们只看荣耀的弥赛亚，是将来再来审判世界的弥赛亚，不看这位谦卑受苦，你们刚刚说到53章54章的弥赛亚。也就是因为犹太人或者说全人类都愿意自己太想做王，就不愿意顺服耶稣基督，因为人们拒绝了受苦的弥赛亚，自己就做了主。这样的人今天所有的人，包括讲台上的人，都是这样的，不是吗？我们都要做自己的主宰，我们不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做主。但是感谢上帝，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明白，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不再用外表看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以后，你看到刚刚我们说那个雅各和约翰这两个本来要做左右丞相的，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约翰是最后一个走的，这两个都不是按他的旨意活着，按他自己的意思活着，是神叫他们活多久活多久。所以保罗深知与上帝同工的奥秘，是像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认识你耶稣基督。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大概是在10年前，有一次我们教会的长老就是邀请我们去辛辛那提参加 Promise Keeper， 我们一同唱这首诗歌。之后呢，讲道人就说，当我们来说 Promise Keeper 的时候，我敢告诉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 Promise Broken， 但是呢，有一位耶稣基督他是言行一致的，所以你们愿意悔改吧。那40000个男人不同的人跪下来悔改，唱诗的时候说，唱这首诗歌，那是唱英文的哈。Knowing you, Jesus， 我觉得整个的那个会场 Soldier Stadium 在震撼，因为这些人悔改痛心，他们放弃家庭，放弃儿女，整天把他们的时间放在公司里面，放在工作上，他们开始悔改，说我星期一的生活要像朝见神一样，是我敬拜的延伸，我星期天的生活是完全献给我的主，让他来掌管我的生活。人都不完全，唯有耶稣基督可以称为忠心良善，上帝自己成为仆人，在言语行动上保证了这个救赎，所以我们愿意来服救他，愿意来回向他，就是上帝 所做成的这个事情。不光是上帝做成的事，上帝不仅是成为人拯救子民，他让每一个在得救过程中的人，就像在创造之初的人要参与我们生养众多，在这个拯救的过程中，每一个蒙恩的儿女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参与他人的蒙恩的过程，把别人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从黑暗的权势带到光明的国度，从罪恶中进入圣洁。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对个人的计划。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教导这个敬虔和操练敬虔为什么绝对不可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我妈经常会说这个教导我怎么怎么样，那我大了我就学会了哈。所以我觉得儿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教育他呢在饭前一定要洗手。好了，还儿子终于有一天学会了，然后就很自觉每次都洗手。突然有一天我回到家就直接吃饭，坐在桌上，儿子突然说，爸你为什么不洗手就来吃饭？你知道那个时候被抓住很尴尬，对不对？被儿子抓住了，而是你教训他的。所以我有两个当时的反应，一个就是说我辩解，我已经在进门之前洗过了，但是这个谎言也太大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马上悔改，就是还一个就是说我不做，我可以，爸爸是有免疫力的，对吧？你都可以来辩解，我们每个人都很会说的。但是我感谢主，那时候我就站起来去洗手了，没说什么。因为如果我再说什么呢，我不仅是言行不义，还犯了一个什么呢，不肯承认自己罪过的，然后乖乖起来洗手呢是讨神喜悦的，而且我自己也过得去，对不对？儿子也知道言传和身教。这个根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牧师解经家加尔文说过一句话，他说真理和应用，即使对上帝的认识和行出来敬虔，两者绝对不可分。一个得胜的属灵操练一定包括对敬虔的认识，还有一个对敬虔的操练，这两个缺一不可。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觉得哈，我们有的时候会励志的，对不对？每一次听到都会励志，每一次去夏令会有励志，每一次培灵会读经祷告，你可能今年年底快要到了，说今年我虽然没有把圣经读一遍，明年要读一遍，对吧？我也这样过，我现在也不是每天都能把那个所有的经文都好好想的，可以整个都读一遍，因为我是牧师呢，我经常鼓励我说 I pay to read the Bible。 这是一个 reality， 当然我最好不要这样，但是我如果 bottom line 我说我是 pay to read the Bible， 我至少说我应该怎么读读就读出味道来了哈。那但是我们今天有时候会说，神啊你塑造我像谁谁谁，更像谁谁谁，但之后呢还是原地踏步不走，对不对？回头一看，哎，教会同样听一篇道，同样读一本圣经，同样一个上帝，都在福音教会或者都在奥兰多，但是为什么有人就往前走了，有人就原地踏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个原因我到今天都没有都认为这个失败的原因是这样的，一个是对敬虔缺乏认识，教会说的，第二个就是没有操练，保罗说的没有操练。教导敬虔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从里向外，就是让信仰从思想到心怀，就是从我的这个脑子到心的过程。操练敬虔呢，我认为上帝预备我们从里面的这个信仰呢向外走，从心里落实到手脚的具体的地方。所以一个从外面进到里面，一个从里面到外面，这个两个东西缺一不可。这样我们就在完美的中保耶稣基督里，就什么救了别人也救了自己，实践了尽心机爱上帝。你当你才想尽心机 Love God with all your mind 是什么意思？就是思想上帝的话， With all your strength 是行上帝的道。这是保罗说你们不要光什么听道，要行道。但是我还要讲听道，先讲听道哈。听道怎么说？透过教导这个敬虔，我们获得神话语的滋润和养育。第六节他说，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养育。服从的善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刚说的，从信道变成不从听道变成信道，这个并不容易。从听道变成信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上帝派遣多少的仆人向以色列人讲话，讲话的时候人可以关闭自己的心灵不听的。所以这个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首先让你们明白的，包括传道人，你都要应该明白敬虔的道理。敬虔的目的是什么呢？早期的教父 Eusebius 这样定义，他说仰望独一的真神，过一种与他性情相合的生活，这就是敬虔了。加尔文定义的时候说敬虔是一种态度，不过他一定义态度的时候就把人生所有的东西都连在一起，就像我们教我们学校那个 John Frame 一样，你一说一个角，他最后把三个角全连在一起了。他说这个态度呢，涉及到我们的真知识，从心里发出敬拜，得救的信心，孝敬的敬畏，祷告里的顺服，崇敬的爱慕，我们到最后说爱。他说我称敬虔是对上帝赐予我们的这一切好处而产生出一个敬畏和爱慕。他说真的敬虔一定有两个方面，我经常这样说的，我希望你们记住。他说真的这个敬虔的操练是爱上帝如阿巴父，敬畏他如全权的主，说得非常的美。如果我们失去的这任何一部分，我们在敬虔操练上很难往前走的。我们华人教会在敬虔操练上的属灵观是什么呢？我们2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受这个德国或者美国英国的这个兴奋，就是奋进主义的这个敬虔观影响，它这头有很好的部分，但是它有缺失的地方。它的一个缺失就是世界观的缺失，是两分法的，这种强调圣和俗的分开，在教会是圣的，外面是俗的，所以忽略了上帝在总体来管理万有，是主宰。所以呢，这样的教导呢，我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问题呢？在我们200年的历史里面，导致我们在教会中操练敬虔，看重社会上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忘记了这是天父世界，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忘记了这是天父世界？所以，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看我们自己练习的时候呢，华人教会有另一个，我们有我们的文化，孔夫子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一旦说要操练敬虔的时候呢，我们犯一个错误，就是不在耶稣基督那个意上，刚刚熟悉带我们唱是他的意，对不对？不再是自己的意，我们唱那首诗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该自己从起劳这个造化开始再去练了。所以这种练的时候，我们缺乏对神的认识，对他的道的认识，这样时候我们追求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呢？品格的追求最后产生出一个宗教文化里头，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定格，就是说一个敬虔人成为什么德高望重的人，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外面，就是说德高望重的人让人家服你是因为我行得好，没错，一定要行得好，这里讲到。但是从哪的根基，我们今天在讲根基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根基一定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这个忠义良善的仆人所给你的这个公义良善，不然你没办法承认你的错误，你知道吗？你没有那个勇气来承认的，因为你要 try to be perfect， 但是 you are not， 这是我们的 reality， 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呢，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我上两个星期讲太重了，说迟到，然后其实迟到的人比不来的人好很多哈，对不对？那当然是了，但是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话都讲完，但是你听完以后要明白是什么意思哈，明白是说你当然比那些不来的人好，可是呢。但如果你因为面子的问题，是因为说哎呦我没达到这个标准，那你就进前的根基上立错了。你立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别人说迟到了 OK， 所以我就改了，我没改，我花多少时间不容易啊，有的迟到的人已经很多年了，比如说李红军长老开玩笑哈，我们都知道，他也知道我的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这里头不要把一个教会变成一个修道院，不要变成一个孤岛，在这样的一个敬虔的我打引号的敬虔传统里，忘了是上帝把人合在一起来操练敬虔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宣道的中心，世界是我们的修道院，只有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软弱中在试探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圣道的重要，我们才能够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但如果你跟随你自己，你的面子，你的地位，你的德高望重，你最后就有一个结果，成为一个孤岛。听到要信道，这个信道包括我们听别人讲，自己听自己讲，需要每一个人都参与教导，聆听上帝的道。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你要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到我来。你不要忽视这些我给你的恩赐，原来透过案例长老给你的，你要在这些事上注意自己，注意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不仅能够救自己，也能救那些听你道的人。这句话很重哈，保罗说你要教导这一代人，再教导下一代人。所以提摩太后书我们上讲过，讲四代人。 那么一个教会整体的敬虔，是我每个人都要参与教导，每个人都要聆听教导，是啥意思呢？就是整体的敬虔。我后面会讲个体的敬虔。加尔文总结的时候，他说是三个部分：圣言、圣礼和圣诗。那我今天只讲圣言，因为这个经文讲了圣言。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开始体验到说，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宣读圣经、劝勉圣经教导的分量。你知道每一天到哈，我们在 RTS 上课的时候，都是说你要先对自己讲，等你把这要对自己讲完了以后再跟别人讲，所以我讲完讲章以后都会念好几遍。你知道啥意思呢？就是对自己讲，不光是改讲稿子，有的时候就没有时间了，不然的话怎么救我们呢？这里说的这个话，还是你正如你的教育，注意你的教训，然后你就救自己救别人，好像保罗是在说保这个提摩太教导的过程中自己可以救自己的。我们都知道团契弟兄姐妹牧师讲道我们都不完全，医生不能什么救自己的命，传道人同样。所以这里在讲的什么是那个圣道，在你存服圣道的时候，忠心神的话的时候，那个道叫救你，那个道救你。所以有一次保罗对他要回耶路撒冷要被捕的时候，他就哭着对所有的这个以弗所，因为这个是当时提摩太以弗所，我提到以弗所，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全把他叫来说，你们要既然圣灵立你们做了全群的这个监督，你们就要谨守自己，为全群谨守，牧养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所买赎来的。这里是讲的是什么东西？到教会的长老执事要谨守自己，谨守什么？第一个谨守就是宣读神的话。你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因为圣经很贵，不会像今天我们几十块钱可以买一本很好的圣经，那时候圣经贵得不得了，一辆车子的价钱可能比这还贵，因为那是手抄的，没有印刷机啊，在羊皮卷上的。所以那时候呢，教会每一次来宣读就这样有一个习惯，你如果注意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出来讲道，他受洗出来以后，他到了会堂里，在加利列人家给他卷宗，他打开了，就打开以赛亚书，打开了第61章第一到二节，念说我是什么瞎眼的看见，然后什么呢，说今天这个话应验在你们里面了。他是来宣读神的话的。所以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宣读呢？我曾经讲过，我自己开始讲道的时候，我就先要讲我的话，好像念圣经有点浪费。但是我们现在有点改变，就是我们来念一段圣经，不是讲一两句话。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误扰哈，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版本对吧，也可以听 CD 对吧，但是有多少时间打开圣经读呢？ Reality is not many。 我知道的，我知道自己，我也知道你们，不是这么多的。那么对一些传统的教会很有意思，他们因为有这个传统，我一个弟兄在这个第三千年跟我说，他是在一个圣公会，保守的圣公会教会里，他们有宣读圣经三大段，每次牧师不选择自己的讲道，从这头选，他有旧约一段，新约的福音，然后保罗书信，然后弟兄姐妹回应的是诗篇，所以实际上是念什么四大段经文，四大段经文。那么我们今天是华人教会，没有太多的传统，我们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自觉的读圣经，对不对？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都没有读，今天到教会来是可能你唯一一次听到上帝的话了，一个星期是唯一听的，如果你没参加星期五，对不对？这是有可能的，对吧？对，有些人我们 honest 的，包括我们的执事，对不对？包括我们的长老，包括我们的牧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来听，但是我们失去的。所以在这个沉船里头，其实有一个道理，就是保证弟兄姐妹在今天集体都听到了上帝先说什么，然后传道人再解释什么，这对今天的人需要要调整的。所以加文这样说，他说真的敬虔是什么？是对上帝的敬虔表达在对圣言的敬虔上。真宗教那时候讲的真宗教是一个操练的宗教，他说是神人之间对话，是上帝谦卑的福救人，把他自己的心意他自己写成话，谦卑的让我们能读，他谦卑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读懂他的话，这是他的谦卑。接下来说我们呢回应他的时候呢，是读完以后以信心信靠爱慕敬畏上帝来回应他的道，这是神的话。但是接下来我们又讲了，哎，讲道跟读圣经又不一样了哈。你看这里头很有意思，当我们说圣经无误的时候说什么？是上帝原本的话，不是这本圣经，是原来的那个希腊文希伯来文所写成的。然后呢，我们说这我们的翻译本呢也是准确的。好，忠实的分享。 那到了台上宣读讲的时候，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主日学讲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权威了呢？好，这里有个界限哈。我们通常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第一句话说，哎，人都是有误的，对吧？我们都会这样说。所以这件事情没错，但是我们接下来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是不是我就不听一个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段经文了呢？我是在讲你们听到的心态。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听到的时候，没有因为听见产生信心的话，你在后面想成行动啊，你就变法利赛人了，那是很危险的。你一定要听完道是产生信心的回应。所以讲台上还是私下里，还是我们弟兄姐妹在查经中，那个都有一定的权威的，他不是无误的权威，但是他有权威的。如果他讲解神的话，包括一些当然解的不是很好的圣经，你都要听听他里头有没有道理。所以圣灵是一个内在的讲员，当透过我们这些外在的讲员来传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以信心来调和，就陶冶我们的敬虔，将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正传给我们，产生信心，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然的话，你听到这边就出去了。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对吧？我儿子收拾屋子，明天回来。我昨天就让他出去，第一次开车出去，我说你一定要打电话回来告诉我，到那儿打个电话，语音只要说一句就够了。然后呢，他去了没给我们打电话，我打了好几个电话。等他快要回来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到十一点一刻了，说爸，我晚了15分钟，然后给你打电话。我说 OK， 回来吧，下不为例。OK， 我们看他3次是不是能做到。你知道，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听进去就出去了。那我们听到的人，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讲自己，是讲这位无误的圣言，圣经所启示的，把它讲出来。所以我们如果不从信心出发，我们很难走过从大脑到什么心灵的过程。我们下个星期有很多的见证人要来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从一个角度上，无论他怎么分享，那都是一篇道，是一个活的道。我鼓励弟兄姐妹来听，当他们的头上被水洒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曾经受过洗的人，就在同样兼顾你曾经受过的洗礼，无论是浸水还是点水。当他们在讲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时在经历，我们也在走过这样的路。哇，我曾经也是这样，这是我们集体的进展。好，我们接下来看透过操练敬虔，就是行的方面，最后的这个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来讲。他这里很多的经文，第七节说，你只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不可叫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且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我们教会过去的这个顾问牧师李修全说过一句话，他说传道人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在台上讲敬虔的道，在台下呢拆毁他的道。这句话我一直是用来我的座右铭来提醒自己的，因为我也一样可能会用很多的行为方式拆毁我讲的上帝的道。那么从心到手的实践过程是怎么样呢？加尔文说，你如果把你一生全都变卖了，就是要来操练敬虔。你如果注意我们翻译他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怎么翻的，我们叫 institute 中 OK， 他把它翻成，我操练一下，不讲这个了哈。那这个操练敬虔的时候是一个，不是基督教要义，我们翻成要义，原来是 religious， 就是说是一个敬虔的操练。他跟阿奎那不一样，阿奎那是叫神学大全，加尔文叫敬虔操练，整个的神学是操练敬虔的。我解释一下操练是啥意思哈。保罗原文是用的 gymnastic， 就说我们像练体操一样的哈。保罗说要一个运动员那样来操练，所以用身体来讲了。Michael Jordan 原来不是一下就能够学会在空中直流的哈。我们去年看了奥运会之后，我开始想打乒乓球了哈，然后就开始练哈。我一天跟我太太说，哎，这个怎么我现在要不经常练，我怎么能打过马林呢？我太太不知道马林是谁哈， 他说你从来没跟马林打过。哎，我说那我跟他打的时候那他还没生呢，开玩笑，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跟他完全是两个世界哈。他在看什么连续剧，我在看那个比赛哈。然后呢，我不是循序渐进的，练东西都要循序渐进的。然后我就练得太过油了，拉球拉出过瘾，你就知道我这个拉。师母说你不要再打了哈，我准备停止一个月，看看能不能够好过来哈，然后再打。这就是那种看完以后呢，自己想来练进前，然后不按的次序，不按的目标，没有计划来练，最后就是这个结果。上帝给人一个奇特的一个恩赐，叫习惯。如果我问你挤牙膏是怎么挤的，你可能说不出来，你回去看牙膏就知道，男的大部分就是从上面挤，女的是从后面挤，对不对？如果问你扣子怎么系的，你就说不出来，你必须要记一下才能说出来，对不对？你还记得你在操练你开车的时候的过程吗？多困难，一上车觉得那个你的车把道全占了，对吧？然后那个教练还老骂你啊，然后红绿灯还闪，然后好容易会开车了，我不知道开到哪了，对不对？路又忘了看了。但是你今天在开车的时候，五年十年过去以后，漆黑的深夜，你把你的那个这个钥匙拿出来一插，想都不用想就出去了，开着开着就开回家了，对吧？如果你不想，你操练经常回家了，对不对？如果你不想去哪，这是什么意思？上帝用了习惯来祝福人的，但是人操练什么就得什么结果。如果你操练进前是得回家的路，回上帝的路，但是你操练不义，就是什么？发怒、愤怒，然后发火，然后说亵渎人的话，反正这种话我们都知道了，不用我学了。所以这个上帝在说什么？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要我们要坚持操练，在进前上练就自己。然后你听完这个说要操练要一段时间哈，心理学家说要有一个习惯养成，至少要6到7个星期。那一听说完了，那我这不行。你看，你是不是在练习呢？你在操练你的失败，你曾经在你的镜前中读经中你失败了，然后你说我不行。你看到吗？你这已经是 build in 了。你除非有圣灵的工作，你开始一点一滴做起，每日有计划，有目标，有规律的练习。这个俄罗斯的舞蹈家邓肯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天不练功呢，我自己可以有差别。安利兰说一天不打球的我有差别。然后呢第二个呢，他说我如果两天不练功了，安利兰就会说李红军会有差别，他知道他跟我打球的话有差别。他说我几天不练功哈，所有跟我打就是所有那些爱打球的人都知道我好久没打球了。这啥意思？金钱就是这样，你要练就一个习惯，这是要透过神的话圣灵的工作来塑造而成的。希伯来书说就是你们心灵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变成第二个特性。保罗说要在近前言语行为信心上要练就这个榜样。怎么来说呢？我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就说这几个字帮大家来讲操练的后面。操练的内容不是空的，保罗这么说的时候呢，你如果来看有一个传道人这样来说，他说在近前操练的有5个内容，请大家记一下。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悔改，第三个是舍己，第四个是背十字架，我们今天刚唱的，最后是默想未来。每一个都包含另一个。当你来说祷告的时候，是一个操练祷告，是首要的是永久的信心操练，这是近前的首要部分。如果我们每一个月都在这里开始有一个什么彼此祷告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祷告的练习，跟别人分享的练习。我敢说你们很多人是不怎么祷告的，除了你饭桌上会祷告，是不是这样？就是不常祷告，能够5分钟的是长的祷告，不是吗？我自己做传道人，我祷告就是5分钟吗？我现在没办法 I pay to pray， 所以我就开始练习。不容易啊，亲爱弟兄姐妹，不容易，要操练的，不然你很难很难有今天的果子来。同样我们要操练悔改，信心和悔改两个面子要贯穿一生的。如果加尔文他用9篇的论到称义，他用9篇讲成圣，对他来说悔改跟成圣是同义词。不断的在福音上面信靠他，再信一点，再多信一点，再信一点吧，以至于信，从信以至于更信他。所以在默想的时候，在悔改的时候，我们会透过圣灵的帮助学习舍己，背十字架，默想未来，将罪致死。如果说操练舍己是牺牲的层面，跟基督联合是内在的，不断的舍己，包括爱人如己，成就上帝的律法。然后呢，背十字架呢，就是外在的。舍己是内在的，背十字架是外在的，更像基督。在所有的这4点里面，
都很多是要自己在功夫。但是加尔文很有意思，他谈到第五点，是我们在座的人可能都能有帮助。他说默想将来，默想将来和现今。他说今生和来世是没法废比的，我们都知道来世的荣耀，但是他说我们两难之间要有一个中庸，这个中庸就是说要把上帝所有给我们的好的礼物今世要来换取来世的。所以他说今世我们是背十字架，就而论世界也被定死了，我已经定在十字架，就保罗说的。但是另一方面，爱主的弟兄姐妹要怎么样呢？要享用今生，因为神教导我们要适用用世上所有的一切来达成神的救赎，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什么，我们要跟别人一同达成救赎的计划，让万人都来归向他。他要在这里头要学会怎么样处富足，怎么样处贫穷，怎么样做管家，怎么样来有目的的侍奉他。我们今天讲过教导敬虔和操练敬虔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实现上帝救赎的计划。在操练敬虔和教导敬虔的时候，这两个东西一旦分开，我们就会偏离上帝救赎的管道。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操练敬虔的东西上，我们重新立志来归向他。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借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让我们学习听到，借着信心来消化，也帮助我们来行道，让我们所思所想的被你的话语所充满。我们所行所做的是你自己来掌管的。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知道从哪个起点开始，我们已经有夺不去的那个称义的地位，有夺不去的已经在地位上的成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敬虔的基点，帮助我们往前迈进。阿们。